大家好，我是刘晨老师。今天我们要来谈谈审议式民主理论与实务的议题。那我会以全国转型正义公民论坛作为实务案例进行分析。首先，我们要先来聊聊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政治可以分为直接民主跟间接民主两种形式哦。那直接民主最早可以溯源自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城邦政治。当时的雅典城邦呢，他们以公民大会这个组织作为最高的政治权力机关，那公民大会是由6000个雅典公民所组成。这些公民可以在公民大会之中直接的参与政治，可以平等自由的讨论公共事务，然后彼此针对想法不同的地方进行对话、沟通与交流。在这样一个辩论的过程之后，最后，大家会以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政治决策。那这样的政治运作方式，我们就将它视为直接民主的政治形式。与直接民主相对的概念就是间接民主，那又可以称为是代议式民主。顾名思义，代议式民主就是人民将政治参与跟政治决策的功能，很大的程度交由这些代议士来处理。那主张代议士民主或主张间接民主的政治学者，他们普遍认为，一般的人民、一般的公民，他们可能不具有这么高程度的专业素养，跟相对应的政治决策能力，而且他们也不一定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来进行政治参与，所以我们在这个政治过程当中，并不需要把每个公民都纳进来，直接的参与政治过程，直接的参与政治决策，这样是很不没有效率，很不符合专业分工的精神哦。所以，人民一般公民要做的事情就是投票选出一批代议士。那这样的代议士，他们可能包含政府官员啊、立法委员、议员或是民意代表等等等等。我们选出代议士之后呢，就交由这些代议士来代替人民进行政治实务的操作。那这些代议士可以将复杂跟专业的公共事务来进行处理，他们可以代表人民在国会或议会之中行使政治权利，然后进而推动相应的法规政策，来甚至监督政府部门的运作。那这样的代议式民主的机制呢，它是比较符合效率性跟专业性的。我们可以以比较有效率跟专业分工的方式来进行整体的公共事务的推动，还有政府的运作。那么，虽然代议式民主能够有上述的这些优点，但是代议式民主还是有它的不足之处。代议式民主它相当强调政治精英跟经验事实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一般人民可能不具有这样的政治专业性或是空闲时间，所以我们必须要仰赖这些政治精英进行政府部门的运作，还有政治决策，甚至监督政府。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可能会导致一般社会大众普遍的政治参与程度减弱，低落的政治参与可能会导致政治冷漠的现象。政治冷漠可能就会造成我们重大的政治议题很难被广泛的讨论呢，也很难被所有人一起来共同的思索解决方案，这样就会变成政府部门单方面的在思索解决方案。那这样的政策结果可能不会符合大多数人利益，也可能不会有效的反映所有人的需求。为了解决这样代议式民主的缺失啊，有部分的政治学者他就提出了参与式民主的理论概念。那参与式民主的理论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它就是在代议式民主的框架底下，更加的提倡政治参与的重要性。那 我们必须要扩大公民参与，将公民的政治参与延伸到公民社会上的每一个角落。透过这样子政治参与的扩大，不管是实际的频率啊，或是范围，或是场域的扩大，这样子的形式，我们才可以来有效的改善政治冷漠问题，让全体公民能够一定程度的进行政治参与，然后甚至影响最后的政府决策。那这样的政府决策，它势必会比较具有回应性，它肯定会比政府单方面的关上门来进行政治过程的分析跟政治决策，来更能回应一般社会大众的需求。那参与式民主的最主要的实践方式就是草根民主，透过在各个场域的落实政治参与跟推动，强调政治参与的重要性，来改善传统代议式民主的缺失。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参与式民主，其实还是以代议式民主的政治架构，它的政治运作结构为核心基础，只是扩大了政治参与的范围跟重要性而已。那么也就是说，参与式民主跟代议式民主还是会有共同的问题，就是他们最终的政治决策都是采取多数决民主的方式，不管是我们的选举啊，还是最后的重大政治议题的表决，可能都是由代议士来进行最终的投票表决，然后多数的就获胜，他们意见就会被采纳，最后纳入政府议程，然后形成政治决策。但是这样的多数决民主观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有部分的政治学者就认为啊，哎，你这样的多数决民主观，这样子可能会牺牲少数族群的权益嘛，然后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会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所以像美国政治有一些特殊的立法现象啊，肉统立法之类，滚木立法，就是彼此议员代议士可能会彼此间利益交换嘛，哎，我要获得这次的胜选，那你也要获得胜选，那我们就彼此推动对各自有利的法案，结果这样子可能会导致预算的浪费啊之类的，全体人民的利益、公共利益都被受到损害，所以多数决的原则也有可能导致这种以上的缺失。那学者就提出了审议式民主的概念。审议式民主比起这些表决的结果，它更强调是审慎理性的思辨过程。那在这样理性的对话的过程中，公民可以针对各种公共议题进行讨论，然后试图寻求一个共识或一个解答。那就算如果最后有形成共识，当然是很好，那可以作为政府决策的一个参考依据。但是就算没有形成具体的共识，彼此的意见还是相当的分歧，有些高度争议性的议题就会有这种情形产生嘛，像是废止之类的，或是核能。好，那如果最终仍然无法形成一个具体的共识跟结论，该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的审议式民主强调的是对话的过程。那如果无法形成具体的共识，我们只要在后续能够持续的合作，然后相互的持续沟通对话，这样子就符合审议式民主的核心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一直不断的相互合作、不断讨论的过程，最终期待能有一天一定能够形成这样的解答啊。那在这样子如此谨慎又如此频繁的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一定就不会是像简单多数决那样，可能没有经过详细思考、理性思考所得出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到更符合公共利益，还有符合整体社会价值的需求跟期望的政治决策结果。好，讲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终于要来切入我们的主题啦。审议式民主的起源跟发展。审议式民主最早是由贝塞特 所提出的概念啊。当时贝塞特在他的著作里面提到协商，或是我们的商议，就是民主政治当中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协商的这个程序对于公共议题的处理过程是相当重要的，但是贝塞特只有提出这个名词，然后还有提出了协商跟审议的重要性，而具体的审议式民主的理论架构要等到哈布马斯跟卢尔斯啊、桑德尔等学者来提出，才有更具体的规划。哈布马斯在1992年的《事实与效力》这本书里面，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审议式民主理论的架构。他强调公共讨论的重要性。那公共讨论是审议式民主的核心，就是审议的概念嘛。那透过审慎理性的思辨过程，公民可以共同来讨论，然后共同的思考，最后得出公共议题的解决方案，形成共识。但是，如同我们刚刚讲的嘛，就算没有共识或结论，也可以透过相互合作跟持续沟通的后续过程，来达到去最终的形成共识的结果。那哈佛大学的教授罗尔斯，他也曾经在1993年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提出公共理性的概念。那跟哈布马斯不同的之处在于，罗尔斯是以自由主义的角度跟价值观，再配合上他本身先前提出相当著名的正义原则的观点、正义论的观点，发展出不同于罗尔斯的公共审议观念。那一样是哈佛大学教授的 Michael Sandel、Sander。他就曾经以社群主义的理论角度，重新对于正义原则、正义观来进行新的诠释，然后他就批评了罗尔斯的自由主义观点，他也提出了属于自己的审议式民主观。好，那这三个学者都提出了不同的审议式民主理念嘛，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分别讨论这三个学者的主张。哈布马斯的审议式民主观的核心主张在于，我们面临全球化的挑战的时候，应该要以国家公民的团结关系取代原本的互相合作的一个群体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透过全体公民的理性沟通跟共同的政治参与来进行决策。透过这样汇集全体公民的公共意志、集体的公共意志，来寻求集体的共识。那因为我们是透过全体的意志来达成这样的共识，最后来进行决策的阶段嘛。那所以这样的决策一定会符合全体公民的需求，还有符合整体的公共利益。那哈姆马斯他曾经提出双轨制的审议式民主政治的概念。什么是双轨制的民主政治呢？这个双轨分别指的是正式的审议协商民主程序跟非正式的公共讨论意见形成过程。那正式的审议协商民主程序其实就是比较像传统代议制民主跟宪政民主体制的制度框架，透过制度框架规范里面，民主程序既有的审议机制来解决跟改善民主决策的结果。那么，像是国会啊、议会或公听会里面的对话交流跟公开讨论公共议题，都是属于这个正式的公共讨论。好，那非正式的公共讨论就是一种非正式程序的意见表达嘛。那公民可以透过私领域或是私人场域的公民社会场域来进行意见的沟通与表达，还有交流，针对公共议题进行政治参与跟政治讨论，把政治参与的场域从原本的公领域延伸到包含私领域跟公民社会的每个角落。那这样子 的私领域的政治参与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审议过程哦。我们没有像是国会啊或议会的议事厅这样的一个固定的地方，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个场域，可能是学校啊、家庭，乃至于一些社团活动，都有可能进行审议或是审慎思辨的对话过程。这样子就是符合哈布马斯认为的非正式的审议过程。好，那这样子正式跟非正式的审议过程，就是会组成双轨制的审议式民主。那么，John Rawls 罗尔斯他的审议式民主观是怎么样的呢？罗尔斯他曾经用公共理性的概念作为主轴，还结合他原本的正义原则，还有他强调的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来提出自由主义式的公民审议的观点。罗尔斯他认为，理性的公民审议过程，所有参与讨论的公民，他都应该摒除预设的立场跟自身利益，也就是说，他们会处于一个像是白纸或是一个白色投影幕之上，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我们的身份地位啊、阶级，我们有多少财产，我们是什么族群，都不知道。在这样的原初情境下进行讨论，那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就像是被蒙上了一层面纱嘛，一个帷幕之下。我们都不清楚任何的条件，这样的帷幕就叫做无知之幕的概念。我们在无知之幕底下进行的公共讨论、公共交流，都会是最公平、最客观的选择跟角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是处于怎么样的地位，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优势跟劣势是什么。所以我们在针对一些重大的政治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啊，我们就会以优先以最差的情况、最劣势的情况，然后以最全面的角度去讨论，因为我们会担心自己如果是那个最差的情况，我们是最倒霉的那个人，我们身处于最不利的立场的情况下，我们会被欺负，我们会受到很大的损害。这样子我没办法好好的在社会中生存，所以我们在透过这样的无知之幕的帷幕底下，我们可以处于一个原初情境，就是一个最原始的情境来进行讨论。在这样的情况下，是的公共审议过程是符合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的。